弟兄姊妹早，今天刚刚慧兰领诗这个提到了逾越节，这个我就想起上个礼拜不是有受浸吗？受浸的时候苏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每一次的要受洗他就想逃，用各种理由逃，反正我没准备好啦，我还有问题啦，各方面的理由都可以啊。这个他就说，后来他先生呢有一次带他到 parking lot 开车来教会，在 parking lot 的时候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一个笑话。他说因为他们稍微晚了一点的时候，他就说他每一次有一个人呢开车到教会去，那天稍微晚了一点，他就祷告想，神啊，教会的这个时候已经迟到了，教会一定满了，那这 parking lot 如果一满的话，我到别的地方去 parking 走很远。他说这样子好了，上帝你帮我帮个忙，你在教会里帮我找一个 parking lot parking spot 啊，那找到 parking spot 我就感谢赞美你啊。那么结果呢，他开车开到教会去的时候，真的找到一个 parking lot parking spot。 眼尖一看，一进 parking lot那个 lot 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小 spot 在那边。哦，他马上就跟神讲说，啊，主耶稣啊，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已经找到了。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吗？他的意思是说，他是跟神讲，对不对？神帮他找了以后，对，他认为他找到的，因为他眼睛尖。所以呢，书就讲说，他说那一句话，他先生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这次会说，他就感觉那句话对他说的，那句话一直跟他说话。他我花了多少时间向神求的，对不对？每次都认为是他自己做完的，或者是凑巧的，所以他就讲说，哎呀，这个神向他说话。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水变酒，你看我很简单，就水变酒，我没有讲说什么什么头一个神迹啊，我没有讲说什么生命的改变啊，我什么都没有，我讲水变酒。大家都知道复活节过了两个礼拜，对不对？在复活节是耶稣基督死然后怎么样复活嘛，对不对？耶稣基督第一个神迹在地上做的是神迹，就是什么呀？水变酒。耶稣复活了没有？复活了，对不对？是不是第一个神迹就可以拿走了，对不对？是不是？不是。我常常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神迹？因为约翰福音讲，在20章31节说是要叫人信。神迹的意思就是一个记号，一个 sign。 所以真正的神迹讲就是一个给你一个 message， 一个 passage， 神给我们的一个讯息。好，那么神给我们信息，耶稣基督我也第二个问题我就问了，那为什么第一个神迹是水变酒？为什么第一个神迹是水变酒？可不可以叫大麻风的人不要十个一千个大麻风全部病好？可不可以？可以嘛？那为什么偏偏要找第一个水变酒？那无聊，会不会有种感觉？不是有更大的神迹吗？为什么偏偏找水变酒？ OK， 我第二个人会问，如果耶稣今天第一次来到世界，好不好？一直都没有来，现在来了，他来到了没有？他来了 New York City， 他来了 New Jersey， 他要第一个神迹，然后让我们信嘛，对不对？那他会用什么神迹？你认为要什么神迹？在后现代主义里面要什么神迹？后现代的特征就是没有绝对的，什么都相对的。谁是相对的中心？我，以我为中心，大家都相对，这叫绝对的相对。耶稣基督来到后现代这个主义进入到你的心里面，他用什么来要做神迹呢？你认为什么神迹才能使人信？你们有人可以告诉我 举个例子好不好？他用什么神迹来能够使人信？第一个神迹，我可以跟你讲，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定跟第一个神迹类似。这个第一个神迹大家都听说了，但是这个神迹对你我的冲击像什么？好的，那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耶稣来了，对不对？而且怎么样，死了，对不对？又复活了，对不对？今天是复活的主，对不对？永活的神，对不对？好的，那么第一个神迹对我的印象是，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到底水变酒的这个意义对我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东西。耶稣第一个神迹，还记得他讲了，我们刚刚念了，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不对？你的时候没有到，为什么还要显神迹呢？一连串的问题啊。他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意思就是说我的时候大家都同意，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一生最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hour， 一个时，某一个时辰，某一个时辰，他讲的是某一个时辰，我的时辰还没有到。那个时辰到底是什么时辰？我们在这里面知道，他对他的要神显神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他讲他的时辰是指那个时辰。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有清楚人生目的的人，他知道他的时候时辰是为那个时刻，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第一个神迹跟他的时候有没有相关联？有。所以我们今天要谈，我们会谈水变酒啊，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更需要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在神面前里面，我们仰望他的同在，好不好？我们低头一个祷告。亲爱主，谢谢你把主日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享用你自己的话语，享受你自己的同在。愿你自己向我们的心窍开通，也让我们在一周忙碌的时间结束到一周的开始之前，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重新得力。愿平静安稳在你所爱的儿女们当中，奉主耶稣基督名求。你们看起来好像很累的样子啊，我也很累啊。我昨天去接我爸爸妈妈，他们很晚才回到家啊，从台湾来啊。那么昨天我看到满天的星空啊，这个昨天的天气非常的好，你们知不知道？有没有出来？有啊。你们出来去哪里玩？去哪里玩？到处逛逛，对不对？你到处逛逛，你有没有人抬头看天呢？有没有人有抬头看天的？举个手吧，哈。哎呀，不多，你看，天气好了，所以往上看。我跟 Esther 两个人就在看着天，哇，昨天是万里无云啊。我们常常是眼睛看着地上。我们需要有时候抬头望天，你一看到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多少的时间没有蓝天万里无云的日子了，有几个月了，是不是？好几个月了。今天有一首歌叫你说阴天代表我的心情，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没有听过这首歌啊？有听过是不是？我年轻的时候，我跟人家相反，我年轻的时候专门听交响乐器、古典乐器，所以还能听到几把小提琴、几把中提琴。老师要练习到这个。高中你们知道台湾一个高中音乐课一定要上到练到这种地步才能音乐课及格的。你们知道是什么高中吗？不晓得啊？啊？有没有听说过？游泳课不会游泳，我会游泳哦。游泳课没有游泳及格，体育课不及格要当的，音乐课也要当的。你知道什么学校吗？都没人知道啊。 新竹中学。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听交响乐器啊，但是后来长大了的时候就反而现在是听这种所谓的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也代表你的心情。我们常常会受天气的变化，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刚刚这个孝刚有引用一段时间，有一段经文，他使徒行传，他说一章八节，他说这个你们领受圣灵，对不对？要得着能力，对不对？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什么地极，然后怎么样？孝刚没有讲下去很重要的一句话，要下句话是什么？做我的见证，是不是？见证，我上次在主日学里面提到，什么叫见证，知不知道？耶稣复活了，要我们得到圣灵，对不对？圣灵要找什么？要再坐在一个见证人的身上。见证的意思呢，就叫做殉道、自根。什么叫殉道？这一次的大使命，外面有放，你们看到没有？有没有看到大使命的季刊？就叫殉道者。你们去看，王永信牧师就直接写了第一篇文章，什么叫见证？我们得着能力要做什么？要做见证，见证就是殉道。水变酒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它是把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做了一个大改变。刚刚一连串的问题要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做这个神迹，我们需要一些方法来解决来明白。因此我今天会从什么呀，书卷写作上的分析，跟经文结构上的分析，跟内容上的分析，这三方面来做分析，到底为什么刚刚谈的问题，为什么神要用这个做第一个神迹，而且如果神再来，他还会不会做相同的神迹？会的。好，那我先从书卷写作上来分析哈。约翰福音在写作的目的上，我刚刚讲了20章31节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就是整个的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那我们非常清楚，约翰福音在写作的结构上有三个大段落，一个就是七个我是，一个就是七个神迹，另外一个是从十四章开始的最后晚餐之后，跟晚餐之后一切的教导。所以约翰福音主要是这个三个大结构里面去看的。所以约翰福音的结构里面，我们发现在这个三个结构里面，我们发现所提到的第一个东西是神迹。他前面讲的第一个神迹从第二章就出来了，他写作的目的呢很清楚，就是要我们信，而且因为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就整个约翰福音的东西。所以耶稣他死，他要我们得什么？得生命。所以第一个神迹真正的东西是什么呀？他要让我们得生命。我们可以大概能够明白这一部分。另外一个，他第一个神迹的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这个神迹呢，七个神迹，对不对？其中有两个神迹呢跟逾越节有关系。第一个逾越节有关系就是这第二章了，你们看到了没有？这就是这个第一个逾越节。他在逾越节里面，进逾越节的时候，什么叫逾越节？跟复活节有没有关系？啊，有嘛？逾越节的羊羔不是就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吗？所以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七个神迹里面有两个神迹跟逾越节有关系。第一个逾越节就是二章，第二个逾越节是6章44节里面，那个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倍增的生命。第三个逾越节呢， 你们猜猜看是哪一个逾越节？记在了约翰福音里面，玛利亚的真拿达香膏，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第三个逾越节的时候对门徒讲，门徒说批评说你这三十斤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耶稣跟他讲说你们常常与我的心但是你们与我同在，就真的不常与我同在。神说门徒们常常跟他在一起，但却心里面没有他，所以他借着玛利亚的时候，他就教他们一件事情，他说你如果去普天下传福音，一定要记得这妇女所做的事，是不是？记不记得？知不知道这一段？知道哈呀，我讲的都很重要哦啊！你们不太记得的话没有关系，你们慢慢的把我讲的东西串起来。我自己以前听到也是这样，我每次听到我记笔记，然后查经我记笔记，人家分享我记笔记。OK， 你就把它有的这样记起来，有的时候就直接听进去，有时候没有记笔记就直接听进去了，听进去了就默想，然后就去读。啊，所以呢，第三个他提到了传福音，传什么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能忘记玛利亚所做的事情。意思讲，玛利亚就是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他的死所做的。好，今天整个的隐隐约约在书卷写作上分析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出来，其实第一个神迹是跟逾越节的羊羔有关系。就是耶稣基督救赎有关系，耶稣基督救赎是一像水变酒的一样的一个整个的变化。我曾经跟一些人讲过我一个朋友的故事，我现在来讲一下，我希望这个故事停在这里不再发生。我每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痛，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你有没有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在没有认识神就去世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人经验？没有这样子的，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去世的还没有认识神，感谢主，非常好，不然你们就像我这种难过和非常难过的啊。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台大物理系毕业，大概有人听过，你们继续听哈。台大物理系毕业，然后呢，第一名毕业的，高材生的，物理是他的第一志愿。然后毕业以后，这个还没去服兵役，就申请这个美国的大学。你知道他申请是什么系吗？他不是申请物理系，他申请什么？数学系。数学系。为什么呢？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是数学天才，真正伟大的科学家都是数学家。这个1.mc平方，这听过吧？这个是数学公式还是物理公式？物理公式也是数学公式嘛，对不对？谁发明的？爱因斯坦嘛。爱因斯坦是伟大的什么？物理学家。为什么不说他数学家？他是数学。我几年前，七八年前，我在一个北大物理，只有20岁毕业了，来普林斯顿物理系，然后读 PhD， 他第一年要读数学系的课，我在飞机上开车看到他跟我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物理，18维空间才能把所有现在物理原理全部放在里面。他跟我讲到第7个空间的时候，我已经搞混了。哎，我数学背景也不错哦。我们是以数学 model 来谈这一个 dimension 哈、啊，多维空间的物理观念。他跟我讲到第7个的时候，我已经搞不懂了。他是18度空间才能把所有的物理学的东西全部放上去。好，我这个朋友很聪明，到了普林斯顿，不读物理，读数学。专家的专家，有眼光。然后呢，当然老师他来的，他这个不是说一般人申请普林斯顿大学，他说我要申请数学系的一个诺贝尔得奖老师。然后这个诺贝尔得奖老师说可以啊，你来啊， 我给你两个问题，你能不能一个礼拜给我解决？哎，他就这两个礼这个两个问题说可以啊，两个礼拜就送到美国在台协会的那里去，然后就人家一个这个 AIT 的官员就给他弄，他就给他弄，人家两天就做完了，还要一个礼拜，两天就做完了，就把这个数学问题解决了，就寄过来，然后就说好，我收你，好来啊。他选的诺贝尔得奖是经济得奖人，经济学得奖人。那我这个朋友呢一表人才，这个说 IQ 呢 IQ 没话讲，对不对？说 EQ 呢，你们知道 EQ 是什么？情绪智商，对不对？也非常高。这个谈笑风生，非常有幽默感，英文顶呱呱。这个 AQ 呢，抗压能力，听过没有？也非常好啊，他就是 IEA 啊 ，IEA 都非常好啊。那么所以呢，到了华尔街，找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金融集团，他就做专门做这种经济预测理论，因为他又是物理的根基哦，加上数学的这个知识，他很快就爬上去。38岁就当着一个 direct department head， 一个 director， 一个 department head， 一个部门的一个主管。你要知道在那边我们随便找一个上面一点人就像我上面的老板，我原来上面的老板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老师，被政商关系很好请到当做我们的老板。他是什么呀？他是巴勒维总理，巴勒维是伊朗废王，对不对？废王的总理的儿子，他人在巴黎大学毕业的，然后到了哥伦比亚去修的，都要政商关系很好。我这个是朋友，是一枝独秀啊！噗，38岁，没有人像他那么能干的，很快就升上去的。但是我这个朋友呢，太太信主，他不信主。他不到40岁的时候呢，得了癌症，直肠癌。10个月以后呢，就去世了。我常常跟他谈，我每次跟他讲福音的时候呢，因为 IQ、EQ、AQ 都好，所以跟着这样，我连话都讲不进去。人家四两拨千斤，对不对？那么四两拨千斤，当然我用我哲学根基去在弄，他就说形而上的东西玄而不玄，我们用数学来证明好不好，就没话谈了。这个人非常非常的 friendly， 他对我非常的好，他认为我可以跟他做他朋友，很骄傲的人，他选朋友有选对象的。 OK， 那么但是呢，他太太他生病那段时间，他太太常常叫我去看他，所以我到医院去看他。我这个朋友呢这个跟他太太的关系不太好，跟他儿子的关系也不太好，跟他父母亲的关系也不太好。我就跟你讲他为什么关系不好来谈。他跟他太太也是Princeton 的 PhD， 他一天到晚跟我讲他太太真笨死了，都不知道这Princeton 的 PhD 怎么拿到的。那么我说怎么笨呢？他说他管孩子总是跟他相反，唱反调。他说要这样管，他太太就那样管。他说你们基督徒搞什么鬼啊？然后他跟我讲说，他太太呢，拿了 PhD 以后，对不对？不上班的，没有生产力的，一天到晚在家里盯着孩子的，都不知道干什么的，一点生产力一点价值都没有，真笨，笨透了，越来越笨。他跟我讲他儿子也笨，他这个儿子呢不会思考，读书呢不求甚解。那我说你哪里不求甚解？我去看一看啊，成绩都是 straight A 啊。我说我儿子，我真希望我儿子像他一样 straight A 啊。我儿子数学就出麻烦了，他儿子都很棒啊。然后呢，他一天到晚这个花时间 在公司里面不太花时间跟太太跟孩子相处，所以关系相当紧张。所以他有的时候怎么样，我就说，哎，怎么不回去下班呢？他说找防空洞。你们知道叫什么防空洞吗？二次世界大战不是有轰炸机吗？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都是炸弹炸弹吗？你躲在地底下的防空洞嘛，房子的防空袭眼的那个防空洞啊，台国内叫什么，有没有啊？也有叫防空洞吗？啊，对。所以呢他就在这边，他就过得非常好啊，终于得癌症了。我不是说的，但是我不是说他聪明哈，我不应该这样说。不，他得了癌症，为什么？我可以跟你讲，吃没吃好，睡没睡好，大鱼大肉，暴饮暴食，心情又不太好，在家里面，他过得不像精神分裂一样这样过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太不平衡了。但是他承担这个重量。他在病房的时候，我常常去看他。他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知道约伯，约伯说：“早不要生我就好了。”是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那早知道如此，就不要生我就好了。开玩笑，那么优秀的人，38岁得拿 head， 不到40岁要得 cancer， 而且是末期的。癌症，他就说开玩笑，不要生我就好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哎，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可以看出来这个朋友跟我讲话，我们清楚他心情的沉重，他心情的沉重。最后一天他要走了，他的太太打电话给我，我们都知道他最后一天了。为什么？肾衰竭了，要靠打针维持那个心跳，不然心脏砰砰砰砰砰跳太快了。 OK， 内脏开始，肝也慢慢开始有变化了，所以呢大概活不了48小时。最后那天我去了，我跟他太太一起去，他太太跟我讲说，他太太跟他太太关系不是很好，他就我们就进去，他叫我说，他太太叫说你先进去跟他讲说，他太太来想见他们，想见他，他的儿子也来了。我进去，我那个朋友得化疗，对不对？头发都快掉了，对不对？从来没看过他这样子。他用尽他10个月化疗最后的一口气，大声的讲：“你是我这辈子最不想见的人。”他里面感觉说，他的真正的盼望是，他有那么多的知识，那么学识，要证明他的价值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就是他能够活下去，做有声有色，在这个 department head 发展他的才能。但是生命碰到尽头了，他里面对他的太太的怨恨，他讲了一句话，这也在这个病初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为什么得这癌症，他跟我的理论跟我不一样。他说我为什么得癌症，不是暴饮暴食啊，他说我为什么得癌症，是因为我太太贡献良多，因为他太太老惹他生气嘛，老惹他生气。所以我这个朋友呢，跟他的大声一喊的时候呢，这样讲了这句话呢，他太太，我出来，他太太已经跪在那边了，已经跪在那边了。你知道被一个人恨到这个地步，被恨的人也受不了，你知道？他认为他的一生中得这个癌症，之所以壮志未酬，是因为他太太拖了他。那他儿子说要进去，他儿子他最后跟我讲说，叫我好像托孤一样，跟我讲你跟我儿子讲，叫我花时间跟他儿子在一起，叫他儿子慢慢的什么忘记他这个父亲。 我知道他要我叫我他的儿子忘记他什么部分，因为他管他儿子管得太严了。他的父母亲病中的时候说要来，他说不要，他怎么样都不要他父母亲来。他的父母亲呢，父亲快八十了，是怎么样，从中国大陆到了台湾以后很晚，四十几岁啊、快五十岁的时候才生的孩子，唯一的孩子，什么东西都给了他。这个孩子来到这边很优秀，所以他认为他跟他父亲母亲没有对得起他父母亲，不见父母。所以我说我心里很痛，我在床前跟他讲，我也他听过水变酒的故事，他听过我讲过水变酒的故事，人没有希望仍然可以有希望在耶稣基督里面。最后一天我仍然跟他讲这个事情，我说你为什么还这样子，他说太晚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晚？耶稣说晚了就晚了，你说晚都不重要，耶稣说晚了就晚了，在耶稣还没有说晚之前你就可以，他就是不肯。我希望，我一直希望，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我碰到我这个朋友，我要叫他回忆去看我在机场接他爸爸妈妈下机的那一表情。他的父母亲不是要一个优秀的孩子，他认为他不优秀就没有关系。这一段随便酒，我希望这个故事能停在这里，不再发生。另外我要谈经文结构上的分析。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好不好？第三日，第三日在加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耶稣在第一个神迹里面讲的第三日，这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东西。你知道所谓第三日就是说耶稣在加利利的什么第三天，表示前面还有什么，还有两天哦，可以吗？我今天来以后呢，这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对不对？好，你知道他第一天是发生什么事吗？在一章约翰福音一章里面提到耶稣的第一批门徒产生了，在第二天耶稣遇见了腓力跟拿但业。耶稣碰到拿但业，拿但业怎么说？他说什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什么好东西，意思是这样子哦，他不是说是先知哦，很偏蔑的口气就讲希腊文，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好玩意。你知道耶稣怎么跟他讲吗？还记不记得？你们看一下经文好不好，如果你圣经在旁边哈，五十节，耶稣对拿但业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句话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雅各在伯特利的做梦嘛，对不对？这不太熟对不对？好的，没有关系，不太熟你们记得啊，去看一下。在这里面耶稣告诉拿但业，是的，拿撒勒人出不了什么好东西，但出了一个神子，这一个人呢，你要看见天要开水变酒。我可以跟你讲，水变酒，你们学化学的人知道水变酒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 完全不可能的事。多少在药厂里面的化学专家就只能知道，水变酒是不可能的事情。这表示什么？真看见大的事情。这表示什么？耶稣是创造者，耶稣是创造者。这个第三日就好像逾越节的第三日，耶稣复活。这第三日是一个天开的，天开了，在旧约里面，雅各里面，在哪新约里面哪里有天开了？启示录嘛，对不对？启示录的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应该是如此，或者是第十一章啊，也有天开了。天开了是什么？天开了就是说有一个救恩，有一个神显明出来，这就道成肉身了。第三日，我们继续这段经文啊，现在我开始要解释这段经文。第三日，在加利的加拿有娶亲的宴席。娶亲的宴席一般是这样子。在犹太人的风俗里面，大概娶亲的时候 ，wedding 的节日是7到10天，这是节日节庆，会有大家吃啊，大家聚在这。那里面提到了，这里讲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那表示这一个人的这个结婚的家族呢，跟玛利亚呢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跟他的门徒怎么样都被请过来了，神迹要发生。需要人向神，神所有的神迹都发现人向神求，对不对？耶稣就怎么样，就做事。我讲了，你想认识神吗？神有说你来试试我，这是怎么样谈到奉献，对不对？我把天上的窗户打开，从那里面耶稣有没有拒绝我们试试他啊？你们都不敢说哈，我可以跟你讲，我的神学观念是你试试看神，用心灵跟诚实试试看他，你用心灵跟诚实试试看他，你就知道这是神是真实的。我的孩子很小，神回应他，我的孩子都是7岁的时候绝志的。他们为什么绝志？他们单纯的信神是真实的，然后神就让他看见。你要知道叫小孩子认错容不容易啊，你不提他会不会提？哎，管教了孩子妈妈，你不跟孩子讲是你这边做错了，这就是这个错了，他会不会跟你提啊？不，杀过去哦，蒙混过去，你眼睛看没看到，他就没看到了。他会跟你讲，妈妈我做错事，你不带的时候我做错事，有没有啊？很少啊。我的孩子神帮助他们就是7岁的时候，你要知道孩子跟你认错，认一个两个三个不得了了，7个8个9个10个，这就是我在我孩子身上所看到的。我的孩子三个孩子都在7岁的时候认罪悔改接受神，那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如果任何一个父母亲就能够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你的孩子如果认一个错两个错不得了了，你都不知道的。他如果向你继续认错泪流满面，那就是神做的。我们需要邀请神谦卑到神的面前去。再下去，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我那个朋友人生的酒用尽了没有？用尽了。酒代表喜乐嘛，我那个朋友人生的酒用尽了，就像犹大卖了主不得了了，就像大卫犯了奸淫又怎么样谋杀了，就像约伯痛苦求死了，就像以利亚害怕结果怎么样躺着等死了。 人生的酒会用尽，道德上、智慧上、生命上、能力上、品格上，但这个酒用尽了，神可以怎么样？重新塑造。大卫只需要承认，以利亚只需要谦卑，约伯他能够安静聆听，犹大能够悔改不自杀。我们需要邀请神，在神面前谦卑的人，伟大的人，在犯更错大错的人，都有恩典可以得到神的赦免。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里话的解释，我想你们大概都知道，我就解释很快过去，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明白这个。耶稣说的意思，希腊文里面就是说，母亲啊，妇人，这个事呢，有人会照料的，我们不需要担心。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意思就是说，我跟你跟的事情都没有关系的，这个会有人照料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讲的时候就是讲他要受死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个事情。好的，这里面呢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玛利亚知道他儿子，他知道耶稣，所以他知道耶稣能做一些事情。那么公开的场合里面做这个事情，他不知道他做，但是他知道儿子有能力，所以他就跟他讲说，没有酒了，没有酒真扫兴，你知道，人生的酒没有了真扫兴。所以呢，你可不可以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做一些事情呢，使人的欢乐能够持续下去呢？耶稣说，这个事情有人会照料，我的时候是那个荣耀。但是耶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母亲有下一句话，记得他母亲这句话，他母亲对佣人说，来看他告诉你们，你们就做什么。他母亲有没有停在那里？他母亲说，对着佣人讲，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有没有很骄傲的说，哎，你是我儿子？有没有？没有。他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让他，让神照他的心意来做，这就对了。好多有很多人信主的过程里面一定要这样子这样子，还记得我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 parking lot 的事情，跟神求有一个位置，对不对？在停车场有一个位置，等到真给你一个停车场位置的时候，你跟神讲说什么？啊，不用找了，不用找，不用麻烦你了，我找到了。我们有多少人是犯着同样的错误，一定要神怎么样做，我试试看，你就给我这样做，那到谁是神呢？只有谦卑，让神去做他要做的，我们就能够认识神。玛利亚这样说了以后呢，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剩两三桶水，大概他们说是六口石缸两三桶水，整个大概二三十加仑的酒，二三十加仑的酒多不多啊？不少咯，可不可以二三十加仑的，你摆个 spring water 对不对，摆二三十罐对不对，多不多？相当多了啊！耶稣就对佣人说，你把缸倒满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这些佣人装水嘛，对不对？这个石缸的水是不是所有的水大概都用掉了嘛？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加上去，明明是药酒，对不对？你加水干嘛？人家跟耶稣要酒，对不对？耶稣有没有给酒？我可以告诉你，什么叫做酒？ 水加信心就是酒，水加信心就是酒。基督徒太多例子了，我生命的例证太多例子了，明明是水，我加上信心它就变酒了。神不一定照着我们的方式达成我们要的。我自己曾信，为什么信主，就是水加上我自己的信心仍然是水，结果我走到哲学去，哲学没有使我超脱，我没办法面对我生来的不一样，我没办法找到生命的公平与公义，直到水加上信心我得到酒了，我得到喜乐。我在美国没有比别人聪明，没有比别人能干，英文也没有比你们好，身体没有你们健壮，但是加上信心就等于什么？酒。神是我的喜乐，神是我的安排，水加上信心就是酒。耶稣叫人，这些佣人把缸倒满了水以后呢，耶稣就说了，现在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基督徒，这个讯息不只是对慕道友说的，更是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说的，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耶稣已经改变你的生命，你可不可以让这个生命活出来？耶稣复活了，第一个神迹仍然要说话，借着谁说话？借着你我说话。我们是道出的时候，我们是把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当佣人把水倒满了以后呢，耶稣就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倒满了，现在可以舀出来了。你我是舀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就为主活。管宴席的人当然就最后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你怎么把好酒放在最后面去？朋友，弟兄姊妹跟朋友们，我今天讲的我那个朋友的故事，他其实水加上信心就是酒，他可以成为他太太的祝福，他儿子的祝福，他父母的祝福。想错了，他想错了。我愿这个故事，耶稣已经复活了，圣经已经给我们了，这样子的悲剧的故事可不可以停止？人真的为一口气而活吗？我们永远看着地吗？昨天我跟我女儿躺在草地上看天的时候，我心中知道我要讲这个信息，我很难过。你知不知道我相当重感情的人，跟我交朋友就知道，越久的朋友越知道，神是创造者，他对一切赋予绝对的意义价值，神看顾人类人们生活的福祉，他赋予生命绝对的尊严，神解决人生命中罪的部分，他赋予绝对的救恩与慈爱，神要改变人的生命，他赋予绝对的保护与主权。我有故事要讲，以后我们如果讲到时间长一点，我会讲几个很精彩的故事，但我必须停在这里面。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人生的规划是建立在智慧的规划呢，还是建立在 智慧的选择？你们告诉我。我再念一个题目，这个问题目：人生的规划，生命的规划，是建立在一个智慧的规划呢，还是建立在一个智慧的选择？智慧的选择，我们一起低头。耶稣，我们深信你的话语有能力，当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里面去明白的时候，你的启示会在我们一生当中里面，借着生活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借着生命的起伏，感受的起伏里面，你会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以水使水变酒，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在人不能，在神都能。孩子在这里面特别为在当中里面，家庭有困难的，夫妻相处有困难的，亲子关系有困难的，工作里面有困难的，身体有困难的，耶稣，在人都不能，在你都能。我愿我的弟兄回转，我愿我的姊妹回转，我愿意我的基督徒父母亲回转，我愿意我的基督徒的儿女们回转，我愿你亲自成就这样的事情，使得你的教会成为一盏明灯，在世上，在这个地方成为灯塔。愿你不放过任何一个爱你的儿女们的日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